好感謝上帝，我哋都好多謝捷奇嘅詩班，今天咧，你要將呢一個咁優美嘅 John Peterson， 一個好著名嘅cantata， 每年咧喺呢一個受苦節、復活節嘅期間咧，世界各地咧都有唔同嘅教會嘅詩班去重唱呢一首咧，可以話係一個經典嘅一個嘅cantata。我係當中剛才詩班所唱出嚟嘅，唔知大家有冇留心嗰啲歌詞啊？佢係將耶穌嘅生平呢已經好清晰嘅同我哋講出嚟。呢位義仆耶穌，佢甘願呢輸尊降貴，進入人間，為我哋嚟到去受死。人喺佢身上揾唔到半點嘅罪，但竟然要將佢置於死地。呢一個背景，这个历史的真相，我们今日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有人去纪念主。我们刚刚两日前在这个的受苦节晚上跟大家看过基督耶稣那个沉默的爱，但是满有能力也都满有恩典和饶恕的这种的力量。今日在复活节这个主日，好想跟大家来到去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想，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对上帝那个爱，这份的恩典，有没有这份的真的回应？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新了的一种的爱。话说呢，有一对夫妇呢，他们去以色列旅行，那呢，在当中呢，就很不幸，这位的太太就忽然间离世。咁离世当地咧，以色列咧，佢有啲殡仪嘅职员就话：阿先生啊，即系好唔好啊？即系你，即系我哋好遗憾啦吓。咁你而家咧，我哋帮你咧就办呢啲嘅殡仪嘅事情。佢话你有两个选择，一系咧你就俾$10,000吓美金吓美金啊，系$10,000，听清楚吓。咁咧$10,000美金。我哋可以咧將你嘅太太嘅遺體咧處理好咧，就送翻去美國啊！咁係美國嚟嘅呢一對夫婦。咁另外一個選擇咧，就你可以留喺呢一個將你太太嘅遺體咧就墓葬喺以色列啊！即係有好多人可能夢寐以求啊，喺聖地裏面啊！咁咧就價錢平好多喎，係$1,500啫美金。咁任君選擇。咁你估嗰個先生揀咗乜嘢咧？佢二话不说，佢话我要将我太太嘅遗体运返去美国。啊，佢话点解呢？啊，你真係对你嘅太太情深似海啦，即係你唔用金钱嘅价值去衡量，你愿意俾更高嘅代价，即係要付成$10,000美金都要将太太嘅遗体运返去美国。哦，佢话我听闻2000年前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人，他死了葬了，但他三日后就复活了。咁所以呢，我都是要将我太太运返去美国。咁有啲人听完呢个故事呢，即係会心有啲微笑啊。咁但呢，我自己觉得呢个俾我哋一个其实一个提醒嚟。今日你自己检查一下，你生命里头有任何嘅一个关系，你唔好习以为常 ，take it for granted。无论系你同你嘅配偶，或者你同你嘅儿女，或者你同你嘅同事，我哋有时会太过习以为常，以为一个关系系自自然然嘅。啊，如果你几十年都唔同你一个所谓朋友去接触，大家是有溝通的話，那這一份的關係，這一份的所謂情呢，未必是再是在樹的。今天我們對上帝的兒子，我們與神那種關係是每天都需要更新。你不要告訴我你信耶穌多少年，但是呢，你往往你會發現信主越久的人就在這些地方失敗。佢唔系唔知道耶稣系边个，佢唔系唔明白呢一个真系 no greater love 定我哋呢位主耶稣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头脑上系知道，但喺佢嘅人生嘅里面，我哋点样嚟到去将呢一个嘅关系活出嚟？我哋今日同上帝之间嘅关系系咪已经嚟得好似我知道佢系喺树，但系我同佢之间好似冇乜两句？系咪你生命里面出现咗一啲嘅障碍，叫你今日同上帝嘅祷告你唔渴望嘅？你今日翻嚟教会，你听到嘅时候，你唔系雀跃嘅。你话上帝，你今日你有咩嘅说话对我讲？或者今天就系我哋每日嘅灵修嘅里面，你话上帝，我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呢啲圣经嘅说话系实实在在，系真实嘅。但系喺我哋嘅生命嘅里面，我哋信主越耐嘅时候，究竟我哋只系沉淀咗呢啲成为我哋嘅知识？但是你的生命里面，上帝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一个自以为是，自以为永远不失败不跌倒的彼得，哇，真的，我们说他跌倒到一败涂地。就在耶稣被卖那夜，他在大祭司的院子，他三次去否认主。呢位系众人都嚟到去认为十二个使徒里面为首嘅呢个彼得，佢失败到即系一塌糊涂。弟兄姊妹，我哋今天我哋要留意，原来当主将彼得挽回嘅时候，就算喺大祭司嘅院子鸡叫啦，彼得突然间醒起，耶稣曾经讲喺鸡叫以先，你要三次唔认我。你留意路加福音嗰个形容好美善，耶稣回头一看彼得，彼得就自己觉得羞愧不如，佢就走出去痛哭，佢去悔改。呢一份嘅生命嘅更新同埋改变，系需要经历过呢一个好似受苦节。主耶稣对父神讲：父啊，请你将呢个苦杯挪开。但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自己的意思。我们看到呢，在这段的经文，我们今天要读的，主的死是解决了我们的罪，这个在受苦节，就在十字架上带来的，除掉罪，所以我们有 Good Friday。 为什么那个 Friday 是这么 good 呢？就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成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来到去成就这件事。在历史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解决你和我一切的罪。但我们要感恩，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但如果只是有受苦节，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复活节的话，那我们仍没有指望。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那个信仰的核心。主耶稣的复活从坟墓里面出来，留低嘅只係一个空坟墓，呢、这个就係要见证神已经悦纳咗耶稣呢一个挽回祭。呢、这个就係复活节嘅呢个主日带过俾我哋嘅呢一个嘅盼望。我哋再唔需要惧怕死亡，我哋嘅人生唔再惧怕呢一种好似绝望。今日我哋嘅生命嘅终结唔係喺死亡嗰刻，生命嘅终结只係讲地上呢个生命，但你越过呢个死门之外，你系去进入呢一个永恒嘅荣耀里面。我哋睇见系主耶稣为我哋得胜了呢个死亡。所以有一个好著名嘅一个神学家曾经咁讲，佢话 Unless there is Good Friday in your life, there can be no Easter Sunday。你留心去想一下呢件事系好真嘅。如果我哋今日基督徒嘅信仰，只是明白了圣经里头记载到耶稣为我们受苦，跟着他复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要这个关系要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要是经验过这一种好像客西马尼园那种挣扎，那种的痛苦，那种你说父啊，你可不可以将这个苦杯挪开？但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如果今日你嘅生命里面，你通过咗呢一种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你就经历呢个复活节呢一个嘅盼望同埋力量。 因为我们与基督已经一同复活，我们现在坐在天上，你有一个的新的一个视野，你有一个新的价值观，你再不需要惧怕死亡的威吓，你都不再你要受压于一切罪的捆绑，这一切已经得胜有余。我们要感谢，要赞美上帝，从路加福音第24章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看见有很重要的提醒。我拣选路加福音24章是有原因，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可以说他用全章的篇幅，在路加福音的结尾的时候，跟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交代，就是耶稣基督复活那日所发生的一连串的事，由一班的妇女在主日的清晨天蒙光的时候，就走到去这个耶稣的墓穴，他们准备为耶稣的尸体来抹这个香膏，但是在那里找不到耶稣的尸体，因为他已经复活了。跟住亦都有两个的门徒，原初是跟使徒在一起的，在耶路撒冷是守紧逾越节的，但因为耶稣已经被钉死，他们很失望，他们很困惑，他们想回去他们自己的地方，进去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就在当中，我们今天要留意这段经文，我们看这两个门徒怎样与主耶稣相遇，在这个过程里面耶稣跟他们讲些什么，而他们在耶稣为他们主持这个的是圣餐，擘开这个饼的时候，让他们突然醒觉认得出这位主。跟着他们很开心的回到去跟这班使徒说，耶稣确是复活了。这段经文其实那个重点有三样东西是带来一个张力的。第一样就是我们要看见这班的门徒，他当时他们是在一个群体里面，这个群体呢是包含住就是教会的初型。去耶稣那个空坟墓找不到耶稣尸体，这班妇女是新约圣经所记载的第一班是去见证耶稣空坟墓的，不是班使徒，是一班妇女。而当时代呢，妇女的见证呢是没有价值的，因为按照第一世纪很著名的犹太的史学家约瑟夫他讲，在犹太人的教廷里面，妇女的见证呢是不可以呈堂的，因为当时妇女的地位就是被人看为是次等。但上帝他是找这一班忠心跟随他去目击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这班妇女主耶稣让他们看见人以为不可靠的这些证据，但耶稣说这班是我忠心的门徒，他以这班妇女为一个的榜样。所以我们看见今日不要来到去歧视任何一种的种族，或者男女这个性别，或者任何肤色。我们今天在神的角度里面，是因为基督的宝血我们能够成为祂自己的儿女，这个是恩典来的。还有就是那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他们来到在当时是很惧怕，他们困在自己在一间的房间里面，他们怕被那些犹太人派兵丁来捉拿他们。主耶稣后来向他们显现，一进去就告诉他们，愿你们平安。这一班的人和这班使徒在一起的，就是成为使徒行传第一章那班会等待圣灵降临的这一班忠心跟随耶稣的这班门徒。而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到这里有120人，他们开这个祈祷会去等候圣灵的降临，这个是主的教会的初型来的。还有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二个提示，就是主耶稣是哪个呢？主耶稣他突然间临近这两个很困惑的门徒，就说你们所讨论的是哪个？他说你不知道吗？这个人被犹太人已经杀了。但他说你有没有留心看回旧约里面摩西的这些的书卷，诗篇里面所讲的这些的说话，先知书里面所预言的，指向耶稣基督所要讲的这一切的预言， 一切的说话都要应验。当他们想起耶稣所讲的这一切，他们就开始明白，这位主耶稣不是普通一个人，他是神的儿子，又是人子，又是所历世历代他们犹太人所期待的要来的真正的弥赛亚。这位弥赛亚不是为了推翻罗马政权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这个弥赛亚是要建立一个永恒上帝的国度，是没有人手可以摧毁的。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都在这段经文看到，还有第三样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主的同在。主突然间出现在这两个门徒的侧跟，他们都在去这个五马五司的路上，但耶稣出现到他后来在跟他们擘饼主持这个圣餐的时候，耶稣就突然间离开了他们，不见了。耶稣的突然出现和他霎时间离去，这个是一个的预告。他之后由他复活到到升天是另外四十日，耶稣向很多人去显现，但最后他都要离开他们。但耶稣应许他的离开不是撇低我们为孤儿寡妇，他应许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今日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升了天，但我们仍然知道他有一日他要荣耀的再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亦都是我们生命里头我们找到真正的福气。让我们今天我们不忘记主为我们所作的这一切。我们先来到看这段的经文，我们回去以马五斯的路上，耶稣带到这一班的这两位门徒，我们一起读一下，在28节到32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西了，请你同我们和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来，一言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请大家留意这段的经文，我特别都 highlight 了的。在圣经的原文里面，这个明亮和这个讲解圣经其实同一个字来的，那个字呢就是打开的意思。当他们听见主耶稣怎样来到讲解这些的圣经，就好像将他们心里头不明白上帝的说话突然间叮一声着了灯，醒晒了，明晒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些经历，有时你听书的时候听极都不明白，突然间一个好的老师他刚刚一语就道破你觉得很困惑的地方，怎知道他一点你明白了，你好开心，就是这样的意思。他们眼睛明亮是被打开，他们就忽然间认出这位是主耶稣。为什么我们头先一路跟他同行都认不到他呢？弟兄姊妹，今天你跟主耶稣同行了人生几多年，可能你已经好像很认识他，但现在你跟他的关系就是眼睛迷糊，你完全是不觉得主耶稣跟你那么亲密的。但你今天你要重新更新上帝给你这份的恩情厚爱，你要对主有一个更新的一个认识。这个认识带来我们生命里头是一个突破，你要必须对主有更新的这种的认识。从眼睛的迷糊好像被蒙蔽，上帝让他的眼睛重新明亮，这个是上帝的工作。但我们需要的要配合的，就是你愿否是有这份顺服上帝的心。你说上帝，我要明白你的旨意的时候，你不要存着一个心，如果你的旨意是这样，我就不顺服了。有些人是这样，他祈祷就说，上帝请听我的祷告，他将那些祷告交托的事，是将他自己很希望能够得到实现的事，他向上帝祈祷。但有时上帝祷告叫我们改变祷告的方向，上帝说，你祈祷这些事只是按你的私意祈求， 我需要来学习完全的顺服，彻底依靠我。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这种经历？这种经历就是在你祈祷的挣扎里面，上帝扭转你整个的祷告的内容和方向。你向上帝说，上帝我投降，我不敢再用自己的意思去求些什么，我只愿将一切交在你的手。我们做牧者传道人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学习这个功课。我们虽然在人生里面，我们越牧养教会经验的累积越多，但我们越需要谦卑。这份的谦卑就是教导我们，我们要随时随地，我们要依靠神，我们要对祂有这一份更新了的认识。正如在这一段经文的后文，在44-45节，我们一起读。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我们要有更新对主的爱，你必须对他有一个更新的认识。求上帝打开我们的心窍，打开我们这个属灵的眼睛。这一份的工作是需要我们怎样配合呢？就你先要有这份谦卑，愿意去顺服父神的心。第二样东西，你必须有一个爱主救赎的教会。在这段经文第46节跟着讲的，他说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头复活。基督是为教会来到去舍己，所以教会都应该好好的去爱我们这位基督。在当时这个的路加福音24章，有一些很独特的记载，其他福音书没有记的，就是路加医生要我们很清楚知道，教会这个第一世纪的群体不是只是那11个使徒，但是11个使徒他们已经有这个权柄。你说为什么不是12个？因为犹大已经吊颈死了，他出卖了主，剩下这11个使徒成为初期教会的一个的柱石，他们的根基就建在这个防角石，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还有120个的这班的跟随者以及妇女，但是彼得第一次来到去讲道的时候，有正是男丁信主有3000人。到使徒行传第4章，他讲再一次来宣告，是你们犹太人钉死主耶稣，圣灵就叫你们心听到这一篇的道的时候扎心，结果有5000个男丁，不计其他妇女，正是男丁有5000人。你想想当时教会增长的速度几快。跟住去到第6章已经讲到希利利话的同埋讲希伯来话的呢啲犹太人彼此因为膳食的分配，佢哋出现咗张力，结果有纷争，所以要设立教会有执事嚟要处理呢啲行政嘅事。以弗所书保罗同我哋讲到，犹太人同外邦人喺当时呢啲教会嘅建立里面都出现一啲嘅张力嘅。但是上帝的心意就是要各族各方各民的都来归入他自己的名下。所以今日我们要有上帝给我们这份的眼光，爱地上的教会，因为这些教会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所救赎。我们今日是一个立约的群体，今日香港不是单是一个教会或者两个教会，今日我们地上每一间奉主名去聚会的这些信仰纯正的福音的教会，我们都要彼此相爱，一起合一。完成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最后我们需要有这一份遵行主吩咐的这一份的是更新。我们更新对上帝给过我们这个的吩咐，当我们愿意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的时候，并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主耶稣教训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他就常与我们同在。这个是主耶稣应许我们，他与地上的教会同在，直到几时？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所以今日地上的教会必须等候圣灵那种的降临， 我哋唔系而家喺呢度等候圣灵降临，我圣灵已经喺第一世纪已经嚟咗。我哋今日系需要被圣灵充满，我哋带着呢份嘅权柄能力，你要更新呢一份对主嘅爱，以至你有呢一份嘅恩典同埋力量去宣讲福音。我哋一起读最后呢一段经文，喺47-49节，路加福音24章，我哋一起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我们要感恩，大家看到吗？上帝那个的心意好清楚的，由旧约到新约一样，上帝的心意不是只是要犹太人得救，由创世纪已经开始，真正的这个的是这个的女人的 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他带来的那班真正蒙恩得救的，不是只是犹太人，还有外邦人。旧约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临升天之前仍然很清楚讲到，你们必须要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去直到万邦，使万民作主的门徒。这个是历代教会一定要坚守的使命。如果任何一个时代教会再不传福音，再不叫万民作主的门徒的话，到下一代没有门徒了，好可怕一件事，是不是？但是这个是神的恩典，仍然是上帝的工作。今日上帝要讲福堂，都是要肩负这个使命。所以我们经常强调，教会我们需要更新，教会我们要年轻化，教会需要在上帝他自己的恩典底下，我们要追求的就是神他自己那份的同在，还有圣灵这份恩典能力是明显的。今日你怎样去看和去对待别人呢？过这个星期我想全世界都很注目的一个新闻，是不是？大家都可能见过了，是不是？这间航空公司他怎样来对待那些客人，所以有人呢在他们的做了一些插图讲这个的是航空公司，他说If we cannot beat our competitors, we beat our customers. 咁啊，佢嘅一个 competitor 就讲啦，we beat the competition, not you. 即系我哋唔会打我哋啲客人嘅。咁啊，呢个隔篱嘅漫画咧就好幽默啦，佢就话，我哋系真系overbook 咗噶，咁所以而家咧边个自愿嘅人士咧，我哋会俾张 voucher 你。咁咧就免除你下次被打啦，但系呢一间航空公司嘅问题唔系净系超卖呢个问题，呢个系航空业里面一个好恒常嘅现象。最被人冇办法理解嘅，其实就系佢哋嗰种行为。明明一个已经俾咗钱，已经系 check in 咗，而且系经过咗安检，坐咗喺位里面嘅人，你有乜可能你要佢落机？但是更加背后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这个资本主义的背后，如果营商的人只是为了所谓 maximize 他的 profit， 他要盈利要拿到最尽，他就罔顾生命，罔顾那些产品或者那些食物制造了出来是不是人吃了落肚有事呢？或者人用我这个产品的时候会不会吸了一些原毒呢？什么都不理了，只要我赚最多的钱。这个就是今天资本主义一个没有了所谓道德标准的时候很恐怖的一件事。而这个的所谓这间航空公司的问题背后，其实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这个礼拜在香港，我们都看到一个很美丽的一个见证，是这位阿欣这位姊妹，佢能够系以耶稣基督嗰份无私嘅大爱，系冇条件嘅。这个另外一个病人啊，40几岁嘅一个系患咗呢一个嘅肾衰竭、肝衰竭啊，急性啊。如果再唔能够揾到一个适合嘅肝移植，佢就一定死嘅。 但呢个恩，佢廿几岁女，但佢有呢一份善心，佢亦都知道佢所信嘅耶稣，让佢经历可以出死入生，佢就系咁样无条件嘅将佢呢个光捐出嚟。嗱，我哋今天睇见呢啲嘅见证，我哋要好感谢神，无惧于死亡，亦都唔吝惜今日上帝俾你嘅恩典。弟兄姊妹，愿你今天喺呢个复活节嘅主日，你重新去思想一下，你喺边啲嘅事情里面，你同上帝嘅关系出现咗障碍，你同佢之间冇咗呢一份真正嘅亲密。如果系嘅话，我请你喺而家呢一刻，你重新更新你嘅立志，你话主耶稣，我要重新被你破碎。是不是因为我的罪？是不是因为一些的我不肯放弃的一些的坏习惯，窒碍了你和上帝建立这份亲密的关系？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求你在这一刻，你在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你要动你的善功，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里面，你揭开这一层一层的面纱，光照呢一切一切嘅黑暗。主就喺呢刻恳求真理嘅圣灵，你将我哋每一个人嘅心灵嘅深处，你用你自己嘅说话嘅利剑去切入剖开，连我哋里头嘅一切隐藏嘅意念都打开。主今天我哋同我哋嘅配偶或者儿女或者任何一个人嘅关系，出现了张力，甚至矛盾，甚至不和好。主啊，倘若有的话，求主教导我们，肯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上主你的恩典，你的医治，给我们有这份复活主的大能，我们去重建这些破碎的关系，也都让我们重建一个能够真正与神和好的关系。我在这个时候特别想邀请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人，刚才你心里头确实有这个立志，有这个挣扎，你愿意向神做这个许愿，你说上帝，我知道你在我心门里面都是感动着我，如果有请你举一举手，我见到，我要为你祈祷，我见到，请放低手，我见到，我见到，感谢神。还有没有呢？还有没有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是很个人，你跟上帝你要交代，你要拆除的这一切，叫弟兄姊妹祈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在位里面，无论你坐在哪里，我都会见到，我见到，感谢神，我看到上帝已经知道，上帝可以按你的名字，你要呼叫你。今天我要为这一班举手的弟兄姊妹祈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有这一份医治的恩典，求主也都将你这一份的复活的大能，从死里头复活，甚至人看为不可能的事情，主你为我们去成就，让我们经历真正复活的恩主这一份的奇妙的恩典。主，我们承认我们在人的眼光，我们很短浅，我们甚至不相信，我们很困惑，但是今天我们愿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将这一班举手的弟兄姊妹，你按他们的名字，你要呼唤他们，你要安慰他们，你要医治他们，叫他们心灵里头这一切的创伤或者是关系上的破碎，都在你的恩手里面，你要得着是成全，重新能够建立与神与人和好的关系。我们同心合意的祈祷，也都将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交托于你，求你差遣我们成为和平之子，成为你自己手里头大能的圣洁的子民，好好在今天这个破碎的世代里面，我们将这一份无比的爱，就是你愿意牺牲你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架上，也都从死里头叫你的儿子得复活这份的大能，让我们去宣讲，也都让我们每一日活出这种的生命，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我们不一样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我们同心合意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